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荣耀的教义，也是我们世世代代都要来传讲高举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真的，耶稣基督的死也是我们天上的众圣徒赞美的主题，就像启示录里面所启示我们的，天上的众圣徒都围在宝座前，在神的面前，在那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大声的来赞美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和荣耀颂赞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是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神的儿女，我们生命的保证和根基。所以真的没想到今天能够借着这样宝贵的主题，一同的来纪念我们亲爱的黄霞姐妹。昨天我们参加了最后的告别的仪式，我们的亲爱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的肢体，我们的好姐妹，我们的好同工，也是我们的好榜样。神先把她接去了，她在天父的怀里已经享受那永恒的安息，神已经歇了她在地上的一切的劳苦，也擦去了她一切的眼泪，她已经在神的宝座前，在那样的从众圣徒在赞美那被杀的羔羊，那拯救他的主，也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主。所以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在那里的，在天父怀里的那种的美好，等候着耶稣基督再来那身体的复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是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我们也有那美好的指望。不仅我们的灵魂要在父神的怀抱里面享受永恒的安息，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死去的身体要复活，成为那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的主相似，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能够享受那跟荣耀的神在一起分享他的荣耀，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求神来安慰黄霞姐妹在世上的她所爱的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家人、她的亲朋好友，也借着她的那美好的见证，求神来引领他们，上面能够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在他们身上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也纪念黄小姐在世上所做的工，他所做的祷告，他所关心的那些灵魂，求神他为了他帮助继续的来带领他自己的教会。好，我们把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完全的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求神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来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31节，这一段是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要怎样受死和他的复活。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因为这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 在马太福音书20章17节，马太福音20章17节哈，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书第10章32节。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怎样死和复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怎样死和复活，这是三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但是每一位福音书的作者他都提到了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可能会结合这3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是181首《奇妙十架》。我们真的要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要成为人，他要以人子的身份来上十字架。上次我们在看前面那段经文的时候，那个年轻的财主他来到主耶稣跟前来寻求那永生，主耶稣为他指明了那永生的道路，让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但是他却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他也在那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们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真的，你想要进神的国，不管你怎么做，在人是觉得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是神，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来为我们开了这一条通往天国、进到父神面前的道路，是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的献上，交出他的生命，来做我们的赎罪祭，做我们的赎价。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每逢思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心里面懂得怎样的存着那种敬畏和感恩的心，来赞美、来歌颂他，我们思想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来的。就像刚才所唱的那赞美诗里面，即便是我们真的拥有了宇宙万物都归于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献上，都不足以来报恩。神圣大爱是何等的奇妙难测，神的爱是那样的堂阔高深，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把一切都要交在他的手里来献给他。他是那样的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今天他第三次的预言他要怎样的为每一个信靠他的、属于他的子民来受死。所以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这应该是从你心里面所唱出来的。我们真的愿意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将我们的一切都献上给他，来报答他那奇妙的大恩典、他的救赎之恩。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还在那迫切寻求他的人，你要往各个他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去看，你要从他那里找到你的救恩，是你灵魂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让我们想想，耶稣基督他乃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来，是神差他来，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 他竟然那样的降卑，愿意的取了我们人这样的身体，道成肉身，所以他又甘愿的将自己献上。那么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他在以前教导了我们，人若赚了全世界却失去了他的灵魂，你的灵魂如果失去了失丧了有什么益处呢？你就是赚了全世界都没有益处。赞美诗里面所唱到的，你就是整个宇宙万物都归你，你是这个世界的王，你都不足以去报恩。你就是拥有了千万个世界，你都不能够来赎买你的灵魂。所以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以人子的身份已经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他已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来做我们的赎价。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用他圣洁的身体和灵魂来做我们的赎价，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我们的罪孽。所以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他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凡信靠他的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信他的就不被定罪了。这是神给你的应许，只要懂得来仰望他。所以对于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所爱的亲人，真的求圣灵今天能够引导你，让你从心里面懂得来求他，求他来，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让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你是其中的一个，你是他劳苦功效的一份子。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个蒙他救赎的神的儿女，从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当中更加的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得到坚固，把我们一切都献给他，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主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愿意为我们罪人，凡信靠他的人受死。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坚定的去赴死，是为了我们。所以求圣灵今天大大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神的话语当中，从他今天自己所预言的里面，能够带领更多人来悔改归向基督。所以我们一同的来求圣灵今天下午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来施行他的拯救，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门。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书十八章，我们再读一遍这几节经文。耶稣带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专门对着那他的十二个门徒所说的，因为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把他们带到一边来对他们说那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他完全的知道门徒们现在的处境，这个时候他们属灵的状况是怎样的。虽然前面彼得代表的众人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马太也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门徒们虽然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当然除了加略人犹大之外，但是他们头脑当中还是有错误的观念。有的门徒还是想着弥赛亚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来建立地上荣耀的弥赛亚的国度，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来建立那属灵的国度，不是世界上的帝国，不是属世界的，而是属灵的国度。 是天上的国度，是那永恒神的国度。所以主耶稣非常清楚的来将他即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情，把他将要遭遇的事来告诉这些使徒们，是要来预备他们。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的上耶路撒冷，而且他知道有危险，他要被杀，但是他是坚定的要去耶路撒冷，他没有逃避。我们知道之前他曾多次的在耶路撒冷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受到危险的时候他离开那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陷在危险当中，我们不要鲁莽的去面对危险，我们不要认为自己非常的勇敢，什么都不在乎。我们就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我们要灵巧像蛇。我们知道蛇对周围的危险是非常警惕的，但是我们不要有蛇的那种的狡诈，那种的狡猾，而是要驯良像鸽子那样，那样的温柔和平，对人无害。那么这里面主耶稣现在知道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要把他自己交出来，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他没有任何的逃避，而是坚决的勇敢的踏上受难死亡的道路。他上耶路撒冷去，他要作为神的逾越节的羔羊来献上，来做凡信他的人的赎罪祭，来做我们的赎价。马可刚才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走在门徒的前头，在他们前头走，他的步伐是那样的坚定，在上耶路撒冷，所以门徒都是那样的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单独的把他十二个门徒叫到一边，把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来告诉他们，来预备他们，他们将要做教会的柱石，所以来预备他们。那么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当然我们也知道逾越节的预表，我们知道逾越节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怎样的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来领以色列人，那么多人200多万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法老他们的臣仆埃及人，在经历了那九大灾难之后，还是不愿意来释放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最后我们看神怎样的吩咐以色列人，每一家每一户要取一只羊羔，如果人少的话，你要跟你的隔壁的邻居一同的取一只羔羊，要把羊羔杀了，把血涂在你的门楣上。那么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那已经涂了羊羔之血的，越过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家中没有一家投生的人和牲畜都得到保全，只有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和投生的牲畜都被杀了。所以那天晚上，摩西怎样的带领着以色列人200万人，连男带女，老老少少，甚至还有牲口，没有一个留在埃及地的，都从埃及地领出来了，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那种的捆绑，来释放他们，给他们自由。所以逾越节所指的也预表着借着以色列人所预备的羔羊被杀了，神的拯救临到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脱离捆绑，来得享自由。所以今天也预表着神自己预备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亲爱的儿子，在2000多年前那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救赎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凡信靠他的人。 接受他的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来清除我们的，清偿了我们所有的罪，把所有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恶当中，从魔鬼的手中释放出来，使他们得自由，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所以这是逾越节向我们所预表的，把我们这些被罪所捆绑的，被魔鬼所辖制的，活在罪中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让这些凡信靠他人都被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罪的奴役，脱离了魔鬼的辖制，使我们得到那真正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所以耶稣基督必须为他的子民，凡信他的人受死。现在他的时间到了，他要把他的生命交出来，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坚定地走上耶路撒冷，他走在门徒们的前面，而且这是他第三次的预言他自己要怎样受死和他的复活。而且这一次的预言是特别的详细的，他把这样的细节都告诉了门徒们。前面已经预言了两次他的受难和复活，其实不仅仅是这三次。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到他的死的时候，在很多的场合都提到了，都谈到，当到主耶稣带到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到山上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们下山之的时候，主耶稣怎样嘱咐他们，他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把所见的来告诉人。他也在耶稣在谈到希律想要杀他的时候，他也已经谈到，他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记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在跟尼哥底母谈论那重生的重要的时候，他跟尼哥底母说人必须重生，否则你根本看不见神的国度，人必须要被圣灵所生，否则你根本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他告诉他要怎样才能重生，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那么前几次可能你也听到了，他在谈论好牧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所以你要想想，你要借着你的信心来证明你是他的羊，那么他就是为你舍命，他为你付出代价，好来救赎你。所以你要凭着信心来证明你自己是他的羊，你要懂得来求他。我们也看到当到那些希腊人来求见耶稣的时候，他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主耶稣在很多的场合都谈及到他的死，这是多么重大的主题，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得他救赎的人的我们生命的保证。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就没有我们的永生的生命。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多么迫切的要来成就这事，他在路加福音书十二章五十节里面所说到的，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所以让我们想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心里面藏着对他子民，我们这些还背逆他的人是何等的爱，他是何等的愿意为我们受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是来传天国的福音，只是来向我们彰显他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全能，他是怎样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他又回去了，那对我们只是绝望。因为绝对没有任何人想要靠着自己进到神的国度，不管你怎样的努力。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从创世亚当夏娃开始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绝对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只配下入地狱，要受那永恒的刑罚，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从年幼到如今所犯的罪多如牛毛。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必定会受苦，我们自己出生的日子我们不生在这个世界上倒好，你宁愿自己是一只猫一只狗，因为他们没有灵魂，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永恒不灭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他赐给我们那宝贵的不朽的灵魂，那永不灭亡的。但是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天天违背神得罪神，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们是从罪孽里面生的，我们的本性就是罪恶的，用我们通俗的话说，我们的骨子里面都是罪恶的。如果用我们现代科技的语言来说，我们每一个基因都有充满着罪性，你不可能靠到你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的。所以不管人怎样，你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着罪的本性，你无法来改变，唯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够来洁净你。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在创世之后4000多年之后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世人中间，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献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罪的刑罚。那么让我们想想那些旧约里面的人，他们怎么办？那些属神的百姓，他们是靠着什么得救的？是靠着他们自己努力的去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那各种各样的他们献祭的仪式，靠着他们努力的不去犯罪，靠着他们努力的去改变，是靠着他们这样达成的吗？绝对不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得救，如果是靠着遵行律法，那是被咒诅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往将来去看，去看耶稣基督的日子，就像主耶稣怎样的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做的见证，他是欢欢喜喜的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他们看他看见了就欢喜快乐。所以他们是去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神的儿子必定会来为他们赎罪，为他们的罪而死，是圣灵睁开他们灵魂的眼睛，他们看见了，他们真的看见了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为他们赎罪，他们从神的教导当中领受了，也从他们每日所献的羔羊明白了，他都是指向神自己所预备的那羔羊弥赛亚，要来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来为他们赎罪。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来相信他而得救的，因为神只赐下耶稣基督这唯一的名，让我们可以仰望而得救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因为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事实，是历史。主耶稣今天第三次预言他要怎样的受死复活，而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你想要得救，只能够来仰望耶稣基督，把你的一切的盼望都寄托在他那里，寄托在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上，在耶稣基督本身身上。所以你得完全的来依靠他，不是你的认同，不是你的点头，不是你赞同这些，而是把你自己交给他，接受他在你心里面做主， 完全的仰望你，依赖他所完成的一切，来依靠他。你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信实的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定要成就，要实现，绝对不会落空。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说看呐，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让我们要去观看，去思考，去明白神的儿子怎样的替罪逆他的罪人上十字架，他要被交给人，要交给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他自己说31节里面说，说看呐，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所以先知书在旧约里面神迹的先知所预言的关于他的事情都要成就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来，他并没有废掉旧约，他是来成就，来成全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被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整本的圣经，旧约新约都是圣灵所默示神自己的话语。圣经的权威就是在于这是神的话语，超越其他所有的书籍，唯独圣经是神自己所说的话，是圣经所默示的，这是圣经的权威。所以你要懂得求圣灵，求神来赐给你智慧，不是在世界上的智慧，而是你要求神给你智慧那样的聪明，求圣灵来光照你。就像我们周五所听到的，你要让智慧进入你的心，你要领受它在你心里面来做主，他给你智慧，他来教导你。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那两个门徒上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在他旁边也怎样的教导他们，从摩西和众先知起的凡经上所指的他的话都教导他，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你要从 这本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主耶稣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今天所预言的，他要怎样的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怎样戏弄他，要凌辱他，还要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要杀害他。所以我们去看诗篇的22篇里面所讲到的，就已经预言了，那是弥赛亚的诗篇，预言他怎样，这些人怎样的来对待他。诗篇22篇12篇说到，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围四面围困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死吼叫的狮子，犬类围着我，恶党烦扰我，他们扎我的手，扎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三揪。所以在旧约里面也预言了他要怎样的为我们受，这一切都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他要被交给犹太人，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怎样的来对待他，怎样的来嘲笑他，讥笑他，羞辱他，来鞭打他，要用拳头来打他的脸，吐唾沫在他脸上，用尽办法来羞辱他，最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基督都默默的承受，他就像那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因为他要成就的，他所要完成的，对神来说是最大的荣耀，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来是最宝贵的，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因为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不仅仅是只是为少数的人，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数不清的。圣经上说他的那得救的子民在天上比天上的星还多，比地上的沙还多，你数都数不过来，是人所数不到数不清的。他要为那么多的人受罪的刑罚，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死是代赎的死，他是代替我们，他的复活也是为我们。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而且我们看到今天他是那样的愿意，那样的甘愿，而且是迫切的要来成就这事。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来相信他，你还是想要靠到你自己的行为，靠到你自己，靠到你的知识，靠到你自己所做的一切，你想靠到你的感觉，借助这些东西让他来拯救你，让你得救，那对他来说是最大的羞辱，你是在羞辱他，你认为他所做的还不够。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让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那样，像小孩子那样单单的来完全信靠仰望他。所以你必须要放弃一切 你自己的观念，一切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是要像小孩子那样来单单的依靠他。你想想，他是那样的迫切的来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这样的受羞辱，受罪的刑罚。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来信靠他，来依靠他。不需要你变得更好一点，不需要你有什么样的进步，甚至不需要你懂得怎样去祷告，而是你真的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你把自己的一切的罪带到他的跟前，你求他用他在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来洗净你，你就会比血更白，因为他已经为你付出了代价。所以你懂得求他，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的罪，所以你求他，他会按照他的应许，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来拯救罪人，而你就是一个罪人。你认识到你是个罪人，那你就是在他的拯救范围之内。所以他是那样迫切的要为你上十字架来受死、受羞辱、受刑罚，是为你和为我的罪。所以如果你还不愿意来相信他，那么你想想，你比那些把他钉十字架上的那些人要更加的残酷。因为你想想，这些人，那些把他钉十字架上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但是你不一样，你已经听到这么多神的话语，圣灵也教导你，他给你那么多的应许，他说凡到我跟前的，我一个都不会丢弃，凡信靠他的就必然得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圣经上有那么多的应许给你，这样的应许你都列举不出来，不过来，太多了。所以如果你还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做你的救主，让他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你还想靠着你自己，他甚至也警告你，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不信的神的震怒就在你的身上，不信的人就要面临着灭亡。所以如果你继续的不信，其实你就是在往他的那五处伤口，他的双手双脚，他肋旁的被枪扎的伤口，你在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你在增加他的痛苦，你在继续的来羞辱他。那复活在天上的主，他时刻的还在为你代求，他仍然在忍耐着你，仍然是让你还有机会来听到这宝贵的福音。这白白的，只要懂得你来仰望他、信靠他，你就能够得到这白白的恩典。主要你要求圣灵今天来阻止你继续的不信，求圣灵来赐给你恩典来信靠他。你要懂得来向他祈求，求他。你要像门徒们一样，虽然他们知道所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感到害怕，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同样勇敢的来跟随主，他们现在没有逃避，没有逃走。的确，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会像门徒们一样，有时我们也会害怕，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权势，魔鬼会借着权势怎样的来逼迫神的儿女，我们也会遇到各种的逼迫，各种的危险， 苦难。但是这里面也预表着我们所有寻求他，我们得救的人，就像这些人上耶路撒冷，像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借着他的死，借着这样的苦难，怎样的进入荣耀。所以我们要怎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无论主耶稣基督领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要来跟随他，我们要坚决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就像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里面，那些在神宝座前的那些众圣徒，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都是从大患难出来的。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患难，神没有允许我们没有任何的患难，他甚至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患难，但是他告诉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让我们放心，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他胜过了一切，你懂得来跟随他，他会保守你到底。所以耶稣基督会来带领你，我们看到这里面主耶稣是走在门徒们的前头来带领他们，门徒们跟着耶稣，所以我们一看门徒们没有一个受到伤害，主耶稣他要独自的来为我们承担着这一切，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够来分担，跟他分担，我们的救恩是他独自完成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上面加添任何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受死，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他甘心乐意他愿意的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来做我们的赎价，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我们，而且他已经完成了，他说他第三天要复活，也是证明神接受他为我们的罪所做的刑罚，神怎样的将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耶稣所做的一切神已经接受了，接受了他替我替你的罪所受的刑罚，所以神已经向我们证明了，那么你还等候什么？你还想要靠到什么其他的东西往上面加上一点点让你得救呢？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所以你还需要什么呢？你还想要更多的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自己说成了，神也接受他，接受了，所以难道你还想要靠到你自己的做什么吗？你还认为你还需要等多长时间？你还缺少做什么东西？就像那个年轻残属，我还缺少哪一件才能够得到永生？你所要的就是来接受他进入你的心里面做你的主，让他来将你的灵魂活过来，他来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同样的，我们已经蒙他所救赎的，如果你真的说你得救了，但是你还是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控制的话，甚至你可能连主日这美好的主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你都不能够分别出来来敬拜，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的主来侍奉他，那么你岂不就是在世人面前公开的来羞辱他？你就是在向世人见证说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却不来听从他，可能你会认为自己有很多的理由，你有很多的理由很充分，你需要来养家糊口，但是你今天要来想想耶稣基督围着你永恒的灵魂，围着你能够逃避那将来的愤怒，那可怕的刑罚，他是那样的迫切的想要来放十字架来成就这一切。所以如果你只是你说你得救了，你却只是围着你自己而活，围着你自己的家庭，那你就没有必要站出来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真的，每当回想我们亲爱的姐妹黄霞姐妹，她生前在那样的病痛当中，在那各种病痛折磨的当中，她都是那样的渴慕的想要来到 想要来敬拜主，来听神的话语，在病床上也是那样的渴望，也借着网络来听神的话语，最后还要分享他所领受的，来分享给身边的人，分享给他所关心的那么多的灵魂。所以他真的可以说，我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神，神也赐给我们很多忠心的姐妹，所以求神也保守我们每一个蒙神所救赎的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上也能够像保罗那样，就像他在加拉太书所说的，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想想你所领受的那真正的生命有多么的宝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每一个神的儿女，更加来仰望他，来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让我们来思想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些得胜的，那些得救的人是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是胜过世界，是得胜有余的，是因着他们的信心，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2000年前为你的罪上十字架，受尽了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你信心的基础。如果你所信的不是这个，是其他的一切，那些都只是沙土。所以如果这是你的基础，就会让你放下一切来跟随他，来做真正的基督徒。你不会受这个世界辖制，不会受你的私欲瑕疵，而是会来靠到他所赐给你的力量，来战胜这个世界，来战胜你的私欲，来战胜魔鬼的诱惑。所以求神帮助我。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34节，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其实主耶稣所对门徒们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比喻，而是非常清楚简单的事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向他们预言了，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们他要怎样做，但是他们说却不懂得，不明白。甚至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他第一次预言他要怎样死复活的时候，彼得还来阻挡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说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所说的要临到人子身上是为要应验经上所写的一切，他们却听不懂。那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门徒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所认为的跟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完全的相反，他们还想着弥赛亚来建立地上的国度，但是耶稣所说的完全相反，他是要谦卑的来赴死。所以同样的，我们中间寻求的人，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其实不是因为你听不懂真理，不是因为你没有智慧，而是你心里面已经定义了，你心里面所想的跟你所听的神的话语不符合，甚至可能相反。可能你认为得救要有某种的感觉，某种的触动，你想要感受到某种的东西，或者像别人痛哭一场，或者像你认为还缺少什么东西，就像那个财主一样，我还缺少哪一件事情，哪一件善事我还没做，还没做到。所以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跟你所听到的不一样，是你不愿意听的，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你不愿意舍弃你自己，你不愿意谦卑下来。所以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想法抛弃，你要来听从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就像小孩子那样全心的来依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想想，门徒们对主耶稣所说的这么简单的很明白的话，他们说不懂，一样都不明白。 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所定义的，他们的心里面所想的弥赛亚是怎样的弥赛亚，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这样简单明白的话。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中间真的有很多人，有些人真的非常想要得救，但是你可能希望神按照你所认为的方式来拯救你，所以你继续的在那里挣扎，你继续的那样的犹豫，你可能左右的思量，你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信实慈爱的神，他有多么的爱你。今天他有第三次预言，他要怎样的来为你的罪受死，来拯救你的灵魂，他是多么的迫切想要成就这事，为你献上他自己来做你的赎价。所以其实福音并不是很复杂，我们人都犯罪得罪神，我们本来不配灭亡，是神愿意来救赎我们，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是他自己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舍了，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预备了这救恩的道路，是神的儿子他亲自的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来满足了神的公义，凡信靠他的就必然得救。所以你听到这是多么简单的神的福音，神的应许，你是来信他，来相信他，相信他就是接受他来做你心里的主，是他来保全你的灵魂，他也保全你的肉体，等他再来的时候，你死去的肉体要复活，要成为荣耀的身体，有主相似，就是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与你同在，他会带领你保守你，经历你所要面对的，所要临到你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所要来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是何等信实全能掌管万有的神。如果你真的懂得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来信靠他，你从心里面接受他来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他说我总不丢弃你，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必定会保守你到底，他会拯救你到底，直到把你带到神的国度，与他一同的享受那永恒的福气。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为我们罪人献上了生命，为你我们你我成就了这样美宝贵的救恩。他为我们死过，但是他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他必定会再来。那个时候你要想想，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那愤怒的羔羊，他不再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样的在剪毛人手下的那羊羔，默默的为我们承受我们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交账，要受审判。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得救的人，你要想想，你宁愿把自己藏起来，藏在地缝里面，你让高山把你压住，让磐石来遮挡你，你都不愿意去面对那公义的审判者，那愤怒的羔羊。所以求神来帮助你，求圣灵今天在你心里面工作，让你心里面懂得来向他恳求，你求他，他是听祷告的神，你愿意在心里面来接受他，来做你的主，来做你的王，他必定会引领你来走过这世界的旷野之路，会把你荣耀的带到神的怀抱里，我们在那天上爱我们的天上的父。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你今天就能够来信靠他，来跟随他，你必定会体会到我们的主是何等丰盛慈爱怜悯的神。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按照他自己的丰盛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来成就 这是他所要成就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86首，来救上主羔羊。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